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四个比喻啊，在94页最后一行啊。那么这四个比喻其实都是要透过譬喻的方式呢，让我们来了解为什么一切法唯有是而无意啊。那唯是无意这四个字，在唯识观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三个观念之一。那后面有哪两个观念，我们先不谈哦。那么底下呢，他就说：由此等言，因之富有幻狂、入爱、意炫，配合前面所谈到的梦这个譬喻呢，来做解释啊，来做解释。那么由这个种种的譬喻呢，就告诉我们说。若有觉识，一切处啊，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唯有是者。如从梦觉，便觉梦中皆唯有是。觉识何故不如是转？于是呢，就点出了我们醒着的时候呢，怎么能够去用什么方法来了解这一切现见的法都是唯是无意的呢？那底下就要讲这一段道理。那我们还是透过王阳的那个注解本啊，注解的文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四个例子。那这四个例子呢，墨学各有一些我个人的体会跟解释啊，也把用这个比喻，到底要显什么道理啊，跟各位学长做一个报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梦，他说啊，梦中在95页第四行哈下面，他说：欲如梦中虽有种种色等事意显现，而实无意，皆唯有是。如是身等及所受等，唯是意耳。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由梦这个例子呢，就可以了解唯是无意而事意显现。所有一切前面讲的11个事所现的一切法的认识作用，都是自己的分别。那么当然这个分别是有缘起相而自己做虚妄名言随想分别而来的。那么用譬喻呢，上礼拜我有讲到了譬喻三件事情。第一件，我们来想想看梦。梦我们并没有戴眼镜，也并没有起身，我们是躺在床上，对不对？我们现在来想都会知道。那么也就是说，梦里面我们所以为真实现在目前，乃至于你会在中间走路啊，做很多事啊，可能还会到108000里之外都不一定啊。那实际上你真正睡在床上的身体是没有离开过的，对不对？那就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呢，就可以知道梦所现的境界，那个境并不在外面，对不对？并不在心外，这是第一个。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梦这个例子要显的三个道理的第一个。好了，我们可以透过理性分析知道梦境并不在外，那么它在哪里呢？它就在心里面呢。可是问题，心里面都是一些什么器官啊、血液啊、神经网络啊、内分泌啊，它也不是我也不是睡觉的时候会往内看到这个东西。我们所谓的内是指那个心，可是那个心是什么东西？它不是一个肉体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只能够叫做第二个道理，叫做事心相现。好像心的那个相会现一个相投射出来，对不对？投射出来，所以我们勉强说它在内，可是说在内也不太对，我们只是要说它是心所现的相，而心只是一个名言，对不对？因为心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外境嘛，可是我梦中的境界就是感觉我看得见嘛，对不对？所以第二个要比喻的事情是，所有的梦境虽然不在外，可是它会是好像那个心相而现，对不对？这第二个道理。所以有心相这件事情，用梦境这个东西来做比喻。好，更好玩了，如果这个梦中的境界是心相所现的，那么心已经现那个相了，我又用哪一念心去了知梦中的境界呢？于是又出现了第三个必须要安立的道理，那就是自心自见，自己的心见自己心所现的相，必须有这个道理成立才可以，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情就想不通了，我们用我们的六欲之心是无法分别这件事情的，怎么可能我有一念心会现相， 那么我还有这个现象的心之外的那一念心来分别来认识这个心所现的相，哎，这件事情很奇怪，对不对？但是梦这个例子譬喻就是要告诉我们，唯识无意其中隐含在内。如果我们唯系的加以分析的话，利用梦这个例子就要譬喻出这三个道理。第一个，境不在外；第二个，境不在外，可是它也不是说在内，勉强说它是四心相现，这是第二个道理。第三个道理，它在心相现的当下还有一念心，显然跟它不同一个，对不对？跟现相的那个心不是同一个，可是呢它却可以自心见自心相。这个我把它也一样拆成四个字，叫做自心自见。境不在外，四心相现，自心自见，这是我自己编的了啊。那这个道理想一想啊，原来唯识无意，它背后就是要透过梦这个例子，让我来体会到境界在外面不在外面，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是认识是我心相所生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如果是心相所生的话呢，我怎么样用另外一念心去认识我心所现的相呢？这是我们要去体会的事情。止观，尤其修唯识观，修了半天就是要把这个道理在自证境界当中要能够明了。这是第一个譬喻。第二个譬喻，幻狂的境界。幻狂的境界在王阳的例子就是说，幻思啊，幻作象马等。象马是当时的一些很常做的比喻，因为当时的这个印度的军队啊，大概是象马车步四军，对不对？骑乘大象的，骑乘马的，还有骑乘马车里，还有呢徒步作战的。所以呢象马车乘这些东西呢，通常都是拿来譬喻啊，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我们人世间的种种形象最重要的代表词。那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魔术师。那魔术师在当今呢，他能够变化的东西就多了，对不对？他可以在空的笼子当中变出一头狮子啊，对不对？不见得是大象什么的。所以魔术师，我们现在用我们的理性可以知道，我们只是不晓得他背后的那个黑箱作业是什么，对不对？明明在台上我没有看到原来要变现出来的那个美女，可是呢箱子给我们看啊，对不对？给我们看啊，看的时候呢他用的什么东西在那边拉拉呀，来不了某物件啊，然后盒子盖起来之后再打开，或者是说他用个布帘拉起来，布帘再放下来的时候，里面就冲出一个人，对不对？那个人就穿着三点比基尼，或者穿得很腰标逼的那样子，就不晓得从哪里出现的。所以幻狂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他好像不晓得从何而现。整个幻思要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他给我们看到那个变化出来的那个主体像是无中生有的，对不对？这叫做幻嘛。然后呢幻思除了无中生有之外，他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可以把有的东西变不见，对不对？啊，这是两个道理。第二个，第一个道理就是似无而生，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那个东西，可是呢他就会透过一点障眼法，或者透过一点手或者是整个舞台啊，或者道具的技巧，反正透过一个我们不明了的技巧，可以让一个东西本来无而变得有，对不对？所以呢似无而生，本无而生，这是他第一件事情。他会让我们以为本来没有的东西可以无因无缘的就现出来了，他有这种本事，这是魔幻师他的本事之一。魔幻师的本事之二是有而不见，就是本来在我们看得见的那个东西，他可以透过一种戏法，或者透过一种技巧，或透过一种道具，反正我们不明了那个道理，对不对？他就可以在我眼前活生生的一刹那之间就变不见了。老实讲一句话，幻师在舞台上所做了这个似无而生有而不见的这两个效果，我们如果把时间拉长的话，很多人对我们人生一场也是这种看法，对不对？我无中而来，然后呢明明有这个生命体，可是因缘就不晓得为什么意外发生了，我的生命就不见了，就会有一个有我生有我无端端的灭，无中生了我又无，当然是有因有缘的，不过就是断灭掉了，就会觉得有一期生灭的那个受者相啊，一个生命的过程在那里发生，可是生命过程之前是什么不知道，无中生有，生命过程之后怎么样也不知道，就有中变无， 这是患狂者这个例子要我们所看到这个例子。可是这个例子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第一个道理，如果我们知道魔幻师是有他的技术以及借用道具的，而我们现在在台上做观众，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的方法，对不对？不知道他怎么样从舞台当中现出来，因为那个东西明明是活生生的嘛，对不对？一只象怎么可能瞬间之内他也不经过投胎，不经过父母生身，他就会出来一个实体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道理背后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无中生有呢？是因为我们不见他的缘起，我们看不到他的因缘，我们不了解他的因缘，就会突然见到那个像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们就说他生了，见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说他灭了。可是生从何来，灭往何去，我们根本不知道缘起，我们只是不晓得缘起的那个道理跟他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约我们见说生，约我们的不见说是灭。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生灭，我们只是约见跟不见来定义生跟灭的现象。所以我们正确的应该讲，那是见跟不见，不是时有生时有灭。这是用幻狂这个譬喻要我们去了解的第一个道理，对不对？第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只是不见缘起，所以才会误以为见为生，不见为灭。其实呢，这个见与不见不是真实的生，不是真实的灭。以上我所讲的这一串的道理，就是借由幻狂这个譬喻要我们去体会的。我们以为有生有灭，那应当是有一个主体嘛。那个主体如果本来有，我们只是见到了，并不是说有生嘛，对不对？所谓生者是本来没有，可是呢他就会在某个因缘下他就会有了。什么叫做灭？灭就是本来有，因缘散了他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只是发现什么？只是发现见与不见，我们并没有真实看到一个实在的字体如何生如何灭，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真实看到生灭，我们只是约自己的见与不见来推论生灭。以我们现在凡夫的智慧，是见不到生的缘起，也见不到灭的缘起，我们只是见不到这个缘起，不是真正见到有生有灭。这是借由幻狂这个譬喻要我们去体会的道理。那么基于鹿渴啊，或者是鹿爱这个例子呢，它其实就是阳焰，对不对？阳焰就是热气，热气你不能说它纯粹只是热气，那一定是大地当中有一些水啊，它借由热气散发上来，所以它就会在离地面比较热的那段时间，就会看到它蒸气，哎呀，有像烟雾飘渺的一样往上升，对不对？往上升，我远远一看，我们人都会以为它海市蜃楼，或者是那边有个湖泊了，何况是鹿？鹿它口渴的时候就会觉得，哎，那里是一个水池的，它就往前去，想要去喝那个水池里面的水，这是鹿渴的例子。那么也就是说啊，如果今天我没有想喝水的欲望的话呢，或许我也不会把这个阳焰当作是水池。所以阳焰或者是鹿渴或鹿爱这个例子呢，是要比喻什么例子呢？比喻是我们由爱取向，而这个向是由心转的。如果我们今天比较理性，我们今天也没有口渴的想法，我们今天没有那个想要去喝水的那个强烈的动机，我们也不会去倾向于把阳焰看成是水，对不对？我们会比较理性的去看，哦，原来它就是这个东西嘛。可是今天不然呢，我们经常就会有爱非爱的分别。这个鹿爱还不只是对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不爱的东西也会是这样。如果我们不爱那个东西，它再怎么样装扮得很可爱，我们就是觉得它没有意义，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对它有一念的可爱的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哎呀，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对？他不管再怎么样子的作怪，我们都觉得，哎呀，他好美啊，他好可爱啊，对不对？就是这样意思。所以这个由爱来取向，而向由心转这个例子，其实是由鹿渴或鹿爱这个譬喻呢，要我们来体会的道理。当我们有爱非爱的分别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动机，就会让外向某一个因缘只要相似的情况底下呢，它就会随着我的心意变成我希望它是那个样子的样子，就是鹿渴或鹿爱这个例子。 了解，我们如果由爱非爱的分别心去取外境的相，那这个相就会被我这个爱非爱的分别心来转动，对不对？转变成我爱的境界或不爱的境界。其实那个境界本来是无自性的，可是它为什么会变成我爱的、我期待的境界？有些时候变成我不爱的境界会现前呢？是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分别心在了。所以只要你有这个爱非爱的分别心在，那么外相就会被你的心转变成不同分别的境界。所以只要你有特别的动机去寻找一件事情，那个东西就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就会出现在你眼睛或者是你四周围。像我很好要读那个书，我就常常会觉得今天动个念头，那就会觉得福至心灵，就觉得、哦、我想看什么书，念头一动，诶，我到图书馆就会看到那个书，就现在一进书库我就看到它在我的眼前啊。刚刚我到11楼拜佛，诶，就是这样啊。拜佛的时候呢，进去我们那个这个基金会的有一位职工啊，他就负责这个发书的啊，就是把书啊发行到各地去的啊。那一位职工呢，他就突然拿了两本书给我。其实如果你把它当成很诡异的，其实有没有因缘，有迹可循的。因为我只要一直不断的对外发送一个讯息，乃至于我话都明着讲了，说我很爱看书，对不对？那全世界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看书。那如果间接的或直接的认识我这个人，他手上刚好也有他用不上的书，请问他会不会送给我？就会嘛，就很自然的是这样子咯。那他也知道我是比较好要直观的东西，所以他一定会送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东西给我看。哎，我一看刚好就是我要的东西，刚好就在里面就有，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像入可一样，像入外一样，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就发送我爱非爱的分别在外面，这个法界所有一切眷属因缘，它自然会跟你相应嘛。那自然而然，它就会现出跟你比较相应的那些境界，让你见到了。那你对于你不爱的境界也比较不会去分别它，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都是我熟悉的东西，对不对？那是因为你过滤掉了。知道吗？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过滤外面境界的能力的话，我们今天会活得很痛苦啊！每一样东西都要经过仔细的分析、辩证、处理、记忆、分别，哦，我们人会发疯啊！可是就是很厉害，我们就是会随着自己的标准或者什么价值观或者是什么，我们就会自动的过滤很多东西。我们这种脑袋瓜也不是刻意的，可是它就会自动的过滤这个东西。甚至在下意识就会过滤那个东西，这种下意识过滤的东西，老实讲是一种心理机制的自我防卫，它让我活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当中，让我能够去应付那个环境。所以像我们看到精神病人，他有些时候会觉得对抗压力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变成对外界完全不反应，对不对？像忧郁症啊，像精神分裂症啊，他就自己活在他的幻想当中，根本就不理外界。甚至如果各位知道有一种叫做自闭症的孩子啊，他不是笨蛋，我们通常也把自闭症某一类的自闭症的孩子呢称为叫做艺术家症候群。你看看那个有些艺术家或者所谓的天才，他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天才，对不对？他就对他有才干、有天赋的那样东西，那就特别厉害。可是他只有那件事情很厉害，其他的生活都是很白痴的啊，对不对？饭也不会煮，水也不晓得开了没有，下面煮烂了他都不晓得熟了，对不对？他生活上是完全的白痴，只有对他很在行的东西他很厉害。所以呢，我们通常不愿意称自闭症的孩子叫做自闭症。自闭症的孩子，多数的自闭症的孩子都有所谓的艺术家症候群，就是说他会在某一样的能力上非常的厉害，比常人厉害，因为他根本过滤掉他的注意力，他的心力量完全着重在一件事情上，他只关注那件事情，因为他只对那件事情有安全感。比如说他妈妈从小喂奶啊长大，所以自闭症的孩子对他的母亲很依恋，他不太能够处在陌生的环境底下， 一旦旁边有陌生人走动，他马上不安全，会走来走去，会是摸摸手，会是做一些，乃至于突然会反击。他不是暴力倾向，他只是不安全感。于是对那个孩子，你必须反复反复给他很熟悉的事情，他很喜欢做反复的事情，他心就专注在那件事情上面。那因为专注的缘故，所以他非常的熟练，非常的熟练，熟练到各位如果看过《雨人》那部片子，哎呀，那个火柴盒从桌上哦打翻了掉下来，他一下子就知道216根。所以你说佛他的佛眼或天眼能够在几个法界之外看到那个法界的雨滴有几滴掉下来，如果够专注到那个地步的话，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是有可能，因为那个是个真实案例啊，《雨人》那个故事是一个真实案例的。我们在身边有看到很多自闭症的儿童，他也确实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厉害到什么地步？有一些会弹钢琴的自闭症的孩子，他不用看谱，他只要听过一遍那个谱，他会照弹不误，厉害吧？你换作我们现在散心凡夫根本做不到。他看起来对什么事情都是白痴的，可是他那件事情都做得很厉害，为什么？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所谓散心凡夫的心力，心力我们现在只是涣散而已，涣散而已。今天如果我们有办法透过心力的训练集中于一点的话，你说神通会不会发？当然会发嘛。而神通是我们这个五蕴身本具的能力嘛，懂吗？只要你没有这个色受想行的障碍，是它包藏所有的可能性，只要你过去生曾经训练过，它就会嘛，对不对？它就会嘛，有因有缘让它去表现，它就可以呈现出来啊，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现在只是障碍了而已。所以乃至于科学家就说，我们的大脑已经被现在开发出来的能力也不到千分之一啊，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发展出很多什么心理潜能的什么训练啊等等的事情。所以只要你相信，一直不断的自我暗示，很多可能性就会创造奇迹，对不对？这还是在世间法、啊、这还是在世间法、啊、如果把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或者是机制放到出世间法来，不也一样吗？不也一样吗？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看低自己吗？我们今天只是没有发现自己的专长而已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投注心力的方向去真正专注，对不对？真正去达成那个真正值得做的事情而已。这就是入可入爱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呢，由爱非爱的分别心去取外境的相，而呢，借由这个心呢，去转变外境，变成我符合我期待的，或者是远离我不爱的境界。所以相是由心转的，这是由入可这个例子所要表现出来的道理。而意炫就是眼睛有毛病，对不对？那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例子，它最明显的表示就是说于无意处见法神等嘛。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我眼睛的毛病本来是在眼睛里面，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我色身，或者是我这一个眼根，或者是我的器官所发生的毛病，它原本应该只是在内的感受，对不对？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就像是那些幻觉的人，他根本没有真实像我们一般人看到外面有境界，可是他会真实看到那个所看到的东西是他是相应的啊，可能是善灵或恶灵或六道的众生，他的那种过去的那种世运会有频率跟那个部分相应，而那个相应的境界并不是真实在外面，并不是真实在大家所缘的外境上面，可是这个内心的相就会好像在外境在外面一样的现起，其实它并不是现在外面，而是现在自己的心的这一个范畴之内，而这个心的范畴不是属于我们现在欲界的时空范畴之内，是我们欲界时空范畴之外的一个空间。龚师傅最爱讲的那是多维空间的观念，所谓的六道的空间，它不是说一层一层天，比如说刚老阿楚啊那样啊，他说这个四天王天就是离我们现在地面有多高，它不是按照那个距离去量的。说的空间是重叠的， 说的空间跟时间是重叠的，说到是重叠，那也把它当作一个主体性看，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只是约我们预见喜欢以及习惯以及可思维的三度空间，对不对？以及我们的度量衡所能够体会的时间的感受，去判断它而已，去判断它而已。事实上，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所以为的这个样子而已，并不然的啊，并不然的。所以呢，这种易炫例子就是说，自心会如外而现，可是虽然现，而实际上对于同样一个法界的其他众生而言，它并不是真实存在在外面的。所以也就是说，个人所缘取到的外境，它并不普遍的在任何人身上都认以为真。那既然如此，它就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属于一个主观的存在。这就是内心如外现，你眼内的病会真实的像法、像淫、像外面的幻象境界，真实把你内心相应的境界现在真实的外境之外，可是只有你能见，旁人见不到，对不对？那既然旁人见不到，它就不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外境，它其实是一个能见到那个人的自心相，可是自心相它也不是自己感觉，不像我们现在的欲界凡夫就会觉得我现在在想一件事情，对那种人而言，他不会以为我在想一件事情，他是真实看到那个东西在外面，对不对？那就是眼病这个例子要我们去体会的道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举到个别的例子，他可以真实的让我们去看到，有些人他就会把自心的相、自心的相应境界现在如外面真实的境界，可是他并不是普遍客观的可证实的实有外境，对他而言只是他个人主观的存在跟认识的境界。那我们只能说是他的内心的自心相如外而现，现在外面好像是投射器一样，我有一个好像影片在我的大脑当中，透过我的眼光好像放出真正的光，他把它投射在外面，外面只是现那个相，可是相并不是外人看得到的，只有我这个因缘可以相应。所以这个相应的如外现的境界并不是真实实体存在在外境上面，它并不是的。如果是的话，应当多数的人都看得见嘛，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啦，我们今天能够去思维跟我们不一样品种的众生，比如说一个狗，对不对？狗到有些时候它就会吹高雷，我们台湾人呢，中国人就会讲，常常讲，狗会看到我们人眼看不到的东西，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它的耳根很厉害，对不对？它可以听到很高频的声音，啊，它的眼睛也会看到非常属于偏紫的光线，已经超过我们紫外线之外的光线，它能够看得见。那么，红外线是属于比较有热能的生物，紫外线是属于没有热能的生物，所以如果他可以看见鬼道众生，我想对狗来讲也不是好奇，他会看到就像个人一样站在那里，对不对？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会看不到，可是他也会不安呢、啊、为什么他会不安？我们人走过去他都会觉得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他很熟悉的人的话，他也会对我们吼啊，好，何况他如果看到我们相应不到了鬼道众生的境界的时候，他也一样会不安呢、啊、所以他会嚎叫啊。所以我们无法去思维跟我们的业力不太接近的生物，它能够缘取到的境界到底实在或者是跟我们相同或不相同，我们根本 不得而知理。我们只是太过于本位主义，把自己我们同样品类的人所可以共同认知到的共业的境界当作是实有的。如果那是实有的，那对所有的品类众生应当也都一样才对，对不对？可事实上不然，对有些品类的众生，他也可以同意是实有的，可是有些品类众生他根本是出入之障，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我最记得是以前在七楼听八字规矩颂，那个听简老师讲到他知道好像有一个例子吧，他说在七档的时候呢、他就入到跟鬼道众生一样的地方去，然后有一个我们叫的拿打为植物，有没有那个带的好像荆棘刺一样的东西？哎呀，他入了那个神以后，就人出神了以后，他就会看到那个拿打啊，那个那 那个树长那个所在，就有一条道路，对不对？里面有好多众生住在里面，他人就往里面钻进去，居然也钻了进去，对不对？那幸好他又跑出来了，全身也没有伤，也没有被那个什么荆棘刮伤的痕迹也没有。那这种状况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只要存疑，也不要认为那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也就是说，当你的心力的境界相应到某一道的时候，它就会现出那样子的异能的状态。由此，我们不应当去像一般的外道一样信以为实有外境，我们应当要照佛的教诲，他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境界其实只是心心所而已，对不对？只是心心所及其相应的境界，如此，这才是佛要我们透过唯识观体会的道理。唯识无意是这个意思。而今天我们如果随顺外道，把它当作是实有的境界，那你就会怎么样？寻思妄想，产生很多不当的寻思，然后呢，乃至于呢，你就会琢磨了，对不对？入到邪见的地方去了。所以有些当时佛在世的时候，那个婆罗门外道，他也有很好的定啊，他会看到有一只牛啊，嘿，他往生了，对不对？因为当时有屠宰牛做祭祀的仪式。当场那个刀子划破了牛的脖子的时候，他就看到牛的那个四身啊，离开了身体升天了，升天了，所以他就会看着觉得说，我们以后吃牛界跟牛一样的吃草就好了，就会产生这种邪见。那是因为你把那个境界不认为是心心所，而把它当作是实有的境界。你今天应该抽离一下，警觉一下，用金刚经，用佛法的道理，用唯识的道理去警觉一下。如果今天我是人的时候，我看到境界是这样子，今天我的心的状态改变了一个状态之后，我会看到不是那个境界，那表示说那个境界是一相还是异相都不可说啊，对不对？因为如果是一相的话，那我应当在我欲界凡夫的时候同时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境界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明明就是不同的相状，你怎么可以说是一相呢？说一也不对，说异也不对。所以佛法就告诉我们，不要信以为实有的方向去产生邪见，而要往道理的方向去寻思，由此更可以证明境界是虚妄的。那么既然是虚妄的，你就不要随顺境界去分别，这是佛法告诉我们的正见，要这样子去思维。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问说，那这样思维有什么好处呢？你随顺那个境界实有，你就比较多时间相应到舍界天人的定的境界，那会出现很多神通啊。神通有什么不好呢？神通的确可以炫耀于人是不错的，可是不长智慧，你智慧会越来越差，你就会随顺只是舍界相应的境界，做很多自以为是的决定，做很多自以为是的决定，那你还是逃不开什么地水火风的各种劫难，你还是逃不开这种种的劫难。那种劫难一旦无常变异，你心就会生大苦，心就会生大苦。尤其你还住在这个色身是没有剥离的状况底下，当你这个色身五欲的娑婆世界相应的这个色身变坏的时候，你如果用色界的观念来对待它的话，它所产生的那个心以及身心的觉受，那种苦是很麻烦的事情，非常麻烦的事情，足以让一个人的心身心发狂，发狂。所以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琢磨的境界。所以佛为什么跟我们讲这么多的道理，叫我们一定要止观相应，一定要闻思正念，就是要借着无漏无分别慧来检责这些境界都是虚妄无自性的存在，用这样的观察，把无漏无分别的智慧越来越训练的越来越有力量。当你能够很普遍的一切实处都可以优先的以无漏无分别慧看待这些境界，那这个境界会现出一种开悟人所说的平等真如的法界境界，那个境界是殊胜的。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这个境界是真的优越于一切外道的定相应的境界。如果你宁可取色界相应的神通境界，或者乃至于可能不如，可能是发的是鬼通也不一定，对不对？是属于下三道的境界，那就更不如了嘛， 对不对？你越来越差了，你一生一世就越搞越差，越修越差，你这样堕落干什么呢？如果你毕竟知道三界是不可爱境，那你何必去贪恋那个实有的境界呢？我们为什么不朝出三界的无漏慧去训练？我们为什么要信以为实有境界去分别它呢？所以当我们透过闻思正法以后，你自己就应该要去决定我要朝哪条道路去走嘛。如果你只想待在三界内做一个能发神通跟鬼通的术士，那随你个人的欢喜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样的术士毕竟会生苦的嘛，毕竟会生苦的嘛，你要那个苦吗？你要那个苦吗？那不可爱的东西啊。啊，这个是属于易炫这个例子要告诉我们的例子啊。我们呢自心相会如外真实而现，但是这个现并不是客观的存在，我们虽然见到，可是它并不是普遍为真实的，对不对？是一个个人主观的境界如外而现，如此而已。所以这四个例子呢，一个比一个还微细，梦是算是最粗的啦，对不对？粗的道理一直到易炫这个例子呢，它是越来越让我们去体会很深刻。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读经读论的话，这些道理我们不可能天生就明白的，对不对？不可能。所以一定要学习经论，用这些经论的道理来观察这一期的相应境界，才不会走错路啊，才不会走错路。所以一定要透过闻思修戒定慧的方式，要知道圣道才是佛弟子应当要所向往的，涅槃才是修行最上手的目标，其他的都不足可取，它只是过路云烟而已，过路云烟而已啊！这件事情一定要有这个证件，一定要有这个证件。那么如是呢，回来呢，他就讲这件事情了。我们回看哈，95页那个问题，他说：如果梦啊、幻狂啊、入爱啊、易炫这四个例子，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不是在正常醒着的状态嘛。那么利用不是在醒着的状态的譬喻，让我们来了解这一切是为事无益，倒也容易。可是那个问难的人就问论主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在醒着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觉得这个境界是假的呢？为什么我不像梦啊、幻狂啊、入爱啊、易炫那样子，我就很真啊，对不对？喝水就会凉凉的啊，而且就会解渴啊，对不对？肚子饿吃饭就会饱啊，你说这个东西难道是假的吗？难道是假的吗？啊，觉识何故不如是转呢？他说啊，真智觉识亦如是转。真智觉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无漏无分别智，对不对？就是见到位圆满了以后所发起来，我们一般所谓的明心见性之后，那个的悟后风光，那个的智慧，那个的智慧叫做正智，那个正智所圆的所行的境界就叫做真如。可是这个东西我们只能姑且这样定义，也不得不给它稍微个名词叫做真智觉啊。你有这种智慧的时候，自然就知道这一切欲界三界内一切的相都是虚妄分别法。他先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啊，这些醒着的时候所相应的一切境界如在梦中一样，此觉不转，从梦觉时此觉乃转。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修行到达真智觉成就以后，我们才会发现这世间醒着的时候这一切的相应境界就如梦、如幻、如入爱、如易炫一般的不实在。于是他就总结说，如是未得真智觉时此觉不转，得真智觉此觉乃转，对不对？此次是这个意思。那后面呢，为什么我说真智觉就是无漏分别智，那个王安阳居士就解释说了，他说你看倒数一二三四行哈，他说四难中真智觉是指什么呢？真智觉时呢，指的就是得到无漏无分别智的时候，彼时就可以限量的了知三界的生死，一切如梦，皆为是事，都是事心的分别，都是我这一期的生命所相应的五蕴境界它造成的限制。我比方再举个例子，就像今天我用肉眼来看这个境界，跟我今天戴上了望远镜看这个境界，乃至于我今天 眼睛就贴在电子望远镜上所看到的境界，你说会一样吗？乃至于我今天用所谓的夜视镜或红外线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你觉得会一样吗？或者你戴上紫外线的过滤的眼镜，你觉得看到这个境界会一样吗？你只要用的工具不同，你的看到的境界就不一样，对不对？乃至于你照相下来所现的光谱就不一样，光谱就不一样，相状就不一样，相状就不一样。那么由此之故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透过这一种五蕴的训练，只是不是获得一个新的能力，只是去掉障碍，把这一个欲界色身所造成分别外境的能力的障碍降低降低降低，对不对？降到一个地步，真自觉就是所谓无漏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我们闻思所得的正念能够在修三摩地心能够看到这一切只是影像的存在，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而且这个知道不是去推论知道的，是现知，是限量可以了知力，限量可以了知的，了知什么？了解三世三界生死，一切的境界，一切的五蕴变化相，都是如梦一般的，像四心分别一切的梦啊、幻狂啊、入爱啊、意炫，刚才墨学所讲的那些道理，所表现出来的境界而已，没有真实性可言。没有真实性，并不是说它有没有存在，而是说它根本没有长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那个法，没有，它都是一直横转如瀑流的心心所向，只是这样。那么借着这个横转如瀑流的心心所向，我们姑且以名言以音声文字来怎么样表意它，对不对？来说明它而已。你说真实人生这个三界生死的境界是什么？境界本身是心心所现的相，而我们今天传播在我们思想当中的都是名言，属于音声文字的名言。前面讲了是所讲的那十一个分别的认识作用，就是在跟你讲缘起就会生出这十一类的分别认识的境界，而没有真实的自信可言，没有。唯是无意就是跟我们讲这个道理。好，我想这四个比喻呢，我觉得譬喻比很深的法义容易懂，对不对？所以我是很鼓励各位呢，学唯识就要多把握哈，透过他的譬喻去了解他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而不要把它只是当作是一个故事听听而已啊，这个说神话，对不对？这边的论主的四难就是告诉我们要提出合理的怀疑。为什么梦幻狂等的譬喻告诉我们那个道理，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嘛，修三摩地嘛，对不对？那么你修了三摩地还要怎么样？还要有闻思的正见，在三摩地心现起的限量境界，你才能够通达了知这个道理。这一定都要照这个次第去修学的。好，这是这一段文呢、啊、告诉我们的事情。好，接着呢我们看看倒数第二行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分作两段，一个是教所显，一个是理所显，就是说用教证跟理证。那么从倒数第二行下面呢，此中教者，来各位夸胡一下哈，从这里开始是教证。那么理证呢，我们先分科一下哈，理证翻过来96页，96页12345行中下方有没有一个引号？有没有？有没有双引号？然后底下他说即有此教理义显现，从此以下，从这个所以者和以下就是理证，以上就是教证，教就是引圣言量引经来作为这个道理的证明。那么底下呢是诉诸于我们修行的经验，我们自己可以体证的东西，叫做理证。理证就是你有道理有方法，你就可以真实去体会。教证或许我们今天的自证量境界不是到那里，但是你要信佛如果是开悟，他是过来人，他在经上曾经对我们这样子的开示，表示说他开悟以后，成佛以后，修行过程当中他所体证到的道理跟实相，就是如前面教证里面的圣言量所说的那一般道理。这是一教证，让我们知道说佛他也说过这样的话。然后呢理证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照着三摩地这样去修行的话，一三摩地所修的心所向所现的境界就有以下的体会，就以下的体会。好，我们看文，请翻回来95页。 他说，岂有未得真自觉者于为事，应该加上一个两个字的，于为事无意中，云何比之？说我们今天还没有证到无漏无分别智的时候呢，那么对于为事无意这个道理，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比量？比量就是推论，对不对？怎么样透过合理的推论可以去明了呢？哎，这个我觉得很好吧，对不对？不是叫你一定要迷信嘛？哈，他底下就要告诉我们，由圣言量的教法，以及呢自己修行的体会，你有两条道路可以去比之，比之就是比量思维而通达了之，对不对？他可以告诉我们，可以透过推论，虽然不是自证量，不是限量境界，但是你可以比之。此中呢，约教来讲的话，他举出两部经，一部就是《十地经》，一部就是《解生命经》。首先，他说《十地经》，《十地经》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对不对？那么由菩提留支所翻译的《十地经论》里面呢，婆伽梵就是世尊，他说啊，如是三界皆为有心，这个心其实就是四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四心分别啦啊，我们的四心分别。好，那如是当然是引前文啦、啊、就是依照前文这样叭叭叭叭的道理呢，我们就可以决定圣解，体会到三界一切的生死其实只是四心分别而已啊。这是在十地经当中呢，佛自己亲口有说的。好，那这个只是结论啊，只是结论。解生命经就比较慈悲一点，他告诉我们体会的次第。他说，又婆伽梵就是世尊，在解生命经这部经当中有以下的经文，他说亦如是说，也是这样子证明的。他说在比经呢旁边注明一下分别瑜伽品，底下这段文出自于我们曾经讲过的解生命经分别瑜伽品啊，分别瑜伽品那一品是解生命经当中专门讲止观修学的纲要的。所以他说，如果依着分别瑜伽品来修习止观的话呢，你就会有以下的体会。什么体会呢？那么这一品的当机菩萨是持世，就是密勒啊，就是密勒菩萨。于是底下他就约持世菩萨说了，他说持世菩萨就问世尊言，诸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于此心当年有意，当年无意。哎，这个是总真问。我们前面不是讲过那个梦的境界的第三个道理，不是自心见自心相吗？这句话就在问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在修三摩地，比如说我们在礼拜五的课现在正讲到了不净观的末尾了，对不对？那不净观有一内一外来看。好，一外呢就是缘到一个史诗，说他变坏的色身的相，那么这种史诗的观想，第一个观就叫做清淤，对不对？所以底下他就会举清淤那个例子来做比喻。那个就是说，我们借着修止观，三摩地就是止观。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透过训练，透过心力专注的训练，就会在心相当中现起一个止观所教导的所缘境，对不对？它可以现在眼前，会真实如梦中一样的真实见到。它还不是黑暗的，是带着光明的，对不对？你要见它是青黄赤白也都可以，有种种的变化色相啊，有真实定中境界的人就可以体会这件事情。那么于是他就约这个现象来问世尊说，那么一切修止观当中所行就是所相应所取所现的那个影像，因为为什么说是影像而不说是境界呢？因为它并不是真实眼睛眼根所对的，对不对？因为我眼睛明明闭起来嘛，对不对？我就是心取一个心相，然后呢我就可以真实现在目前，可是我眼睛没有打开，我就是看得见，对不对？就是知道它在目前。所以呢，诸三摩地所行的影像比与能见的心，所以前面的那个影像是所见所观呢、啊、那么后面那个此心就是能观。那么所观的那个心的影像跟能观的那个心，应当说它是不同的呢，还是相同的呢？他这个话就是问这个意思了啊。那么世尊就为持世菩萨解释说，佛告持世当年无意，其实是一念心，不是两念心。那么由此呢，如果用唯识的道理来讲的话呢，能见的此心叫做见分，所见的影像谓之相分。为什么说是无意呢？ 不是说能见跟所见是一回事，而是说能见的见分跟所见的相分其实都是自证分所变的啊，都是自证分所变的。我最爱举的例子大概就是蒸馒头吧，明明是一坨面嘛，对不对？揉啊揉啊揉啊，然后放点酵母啊，再把它揉一揉，揉发了以后呢，去蒸它，蒸它了以后呢，嘿，它表皮就有一阵皮会剥离出来，对不对？啊，里面就是还是面粉的那个发起来的样子，对不对？它就会有皮包着那个里面的面团。那整个面团我们就比喻是自证分嘛。那透过受热因缘的不同，它就会有一部分变成薄皮的那样子，还可以分离哦，对不对？那另外呢，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对不对？好，所以就有这种似是一但是却现异的这种分别相会出现，也一样是这样的东西啊，也一样是这样的东西。好，那这个东西呢，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譬喻都在叫我们体会这件事情，所以世尊就直接很明白的，也不什么什么不一不一讲那么很玄的话，他就直接讲我们很懂的话，很喜欢的决定的答案就是没差异的，就是一念心。一念心并不是说能观就是所观，而是能观跟所观根本依于一件事情，就像我今天右手能够抓左手一样，我右手能够抓左手并不是说我右手就是左手，只是我右手跟左手同一一个身，只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虽然用右手作意去抓左手，可是我也不能够说这是能抓这是所抓，根本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可以说他是能他是所啊？比如说刚刚我这个人精神分裂变成两个人一样，因为只有两者是差异的，对不对？两者是不同的主体才有能所嘛。那如果能所都是一个人，哪能够分能所呢？我们只能够说这是相依嘛，对不对？怎么能够说这是能这是所呢？是这个意思，是因为它同一个所依，依一个身，因为同一一个身，虽然不能说是依，可是它又不是一个作用，它明明就是一个右手的作用跟一个左手的作用，是分别的，是分别的。所以呢，他就约道理上说告诉我们，先从无异没有差别的道理去思维看看。他说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事故。那个时候心所带起的影像即只是心，就是见分这一头，见分升起的时候，就是视心认识的时候，同时所升起的影像的分别。这个还不明了，对不对？好，我们举个例子，镜子，这是我们最爱举的例子。镜子一拿来，看到我的脸，对不对？是不是现在镜子里面吗？于是你说，哦，见到一个人，请问那个人跟我这个人是一个还是两个？哎，你就马上答不上来了。哎，说一个的话，这个影像在外啊，对不对？哎，又跟我这个无印又不是同一个啊，所以说一个不对嘛。啊，说不同也不对啊。那说不同，那他就是另外一个人啊。如果他是另外一个人，他生在镜面上面的话，那如果我离开的时候，这个镜子会在哪里？对不对？镜子那个影像应该会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也不能说是他是另外一个人嘛，懂吗？这里就是要这样的体会，后面就有这个例子啊。他说呢，这个影像只是认识，只是我们的认识作用，就是由我这个色身叫做依他起，对不对？因为我这个色身的依他起相，拿这个镜子做圆，对不对？借着镜子的镜面的那个能现象的能力为圆，在镜面上好像升起一个影像，可是有没有真实升起？它只是光影变化，而光影变化又不是真实在镜子上产生物理或化学的变化，镜子根本没有变化过，有没有？只是我今天沿着外面的境界，沿着我今天看到的距离，还要沿着我这个依他起的种种的因缘条件，共同借着镜子那个镜面能现象的能力做圆而现起的像，是吗？而这个像又不是在外，而是我今天认识的。今天如果没有我这个主体，这个依他起的主体在现象又自己去见自己所现的像的话，那个像根本不可以独自存在镜面上，同意吗？你的影子可以不经过这些因缘自己做主的现在影子镜子里面吗？不可能的。 客观上并不可能，客观上并不可能。那你就会跟我问了、啊：我们真实境界不是像我们看镜子一样啊？我们真实境界哪有镜子？明明就是一个真实境界啊！我们不是在看镜子当中的这个影像，那就姑且不论。那又回到刚才的命题了，真自觉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三摩地的能力嘛，所以我们不得不要借着这像镜子现象、借缘现象的比喻，让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说啊，事所缘的只是为事所现，就是我刚刚讲的道理。今天呢，只是我今天参与其中做因缘，对不对？又是拿自己的认识作用来认识那个所因缘所现的相，而因缘现的那个相跟我今天认识它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是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处所，借同一组因缘，对不对？好像有一个能见的我跟所见的相对立在那个地方，事所缘的跟事所变现的影像参与其中，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能现，一个是所现，根本就是一回事，而且是同时同处，同样一组因缘所现的不同作用。这有点难了哈，不过我尽量的解释了啊，你们回家就多照镜子就知道了。你们就照镜子的时候就问，镜子里面的那个人，他是怎么生的，对不对？我们只能说他现一个像在镜子上面，可是他在镜子上面吗？如果他在镜子上面的话，我不可能认识在我这里嘛，对不对？镜子有任何的改变，因为你说镜子要生那个像的话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因为镜子的质没有变过嘛，是吧？镜子就是玻璃，后面是水银嘛，镶在木框上面，它里面哪个物理跟化学条件曾经有变过？我们今天有一点科学知识的话，都知道那是光怎么折射，对不对？又回到自己的瞳孔来做这分别嘛。所以，我们用一点科学物理的知识，就知道它是折射现在我的网膜、脑神经所分别的像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像不在外嘛，我们只是借着镜子做圆嘛，对不对？现在内的影像，那我们又去分别我这个影像嘛，不是吗？今天如果没有我这个人参与其中，这个人是能认识的主体。可是这个人又是所现的影像，对不对？因为没有这个人，影像也不会现呢、啊。所以现象的同时，也就是我能认识这个像的同时，能认识的我跟所现的像明明不是一件事，可是却是同时同处同一组因缘，刹那变现。这种变现是叫做不思议境，是世俗地的不思议境，真的不可思议哦。你不要以为它是那么容易的。比如说，各位现在都能吃、能喝、能拉、能睡，各位都没有生病的时候，都会觉得正常啊，自然就会做得到了。我跟你讲啊，你只要有一个关节是很不舒服的，我跟你讲，你做什么东西都不自在了，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不当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晓得多少因缘条件和合才有办法产生作用的。